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将在10月27至28号将北韩援俄部队部署到乌克兰战区。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引述情报部门的报告，作出了上述发言。一日前，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表示，在俄罗斯接受训练的首批北韩部队已被部署到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那里是俄乌战争的前线。今年8月，乌克兰部队发起反攻时占领了那里的部分地区。该情报部门说，目前大约有12000名北韩军人在俄罗斯5个军事基地受训，其中包括500名军官和3名将军。克里姆林宫同平壤之前都称有关北韩派兵援俄的消息是谣言，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被问及相关问题时，没有否认北韩部队在俄罗斯的存在。他礼拜五在接受俄罗斯国营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和北韩会在适当时候决定是否使用双边防务条约中的军事援助。今日再有4名宇航员的 SpaceX 龙飞船穿越墨西哥南部，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岸降落。这个标志着3名 NASA 宇航员和1名俄罗斯宇航员正式结束了近8个月的国际空间站研究任务。据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龙飞船以每个钟头17500英里的轨道速度穿越大气层，最终在降落伞下以每个钟头16英里的速度缓缓降落在墨西哥湾。 NASA 的 Crew 8成员在礼拜三下午乘坐 SpaceX 的龙飞船离开空间站，他们在太空中度过了235日，这个是 SpaceX 载人任务中最长的一次。他们的载人龙飞船粉骏号创造了载人太空舱在轨持续时间纪录，在轨道上运行了701日。 NASA 宣布4名宇航员安全返回地球，接替他们的是由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今年6月送上空间站的宇航员威尔莫尔和威廉姆斯，以及4个星期前由 SpaceX 送上太空的2名宇航员。这4人将在太空留到明年2月。礼拜五，台湾总统赖清德来到毗邻中国的敏感前线岛聚金门，纪念古宁头战役75周年。他表示，台湾珍视自由民主，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改变台湾的未来。赖清德在金门主持古宁头战役75周年追思制度典礼时，告诉退伍军人及家属知，1949年10月的古宁头战役是国军保卫台海和平的第一场胜仗，阻止了共军的进犯。由这个胜利开始，奠定了往后安定的基础，代表了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赖清德说，古宁头战役令我们明白民主自由并非理所当然。他补充说，我们珍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能够亦都不会被任何外部势力改变台澎金马的未来。他指的是台湾政府所管理的台湾本岛及其附属岛聚、澎湖群岛、金门群岛及马祖列岛。赖清德在致辞中并未直接提及中共。今日《纽约时报》引述一位官方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中共黑客可能通过破坏美国电信系统，获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以及拍档文斯的手机数据。据报道，这些中共黑客据信已经深入美国通讯网络。这些匿名消息人士表示，调查人员正努力确定哪些通讯资料可能被黑客通过复杂的电信系统渗透获取或看到。报道称，总统候选人及他们的竞选伙伴使用手机中的信息可能是外国情报机构的金矿，他们被边个打电话和发短信，他们同某些人沟通的频率，以及他们同这些人交谈的时间，可能都会非常重要。报道中说，匿名官员表示，川普竞选团队这个礼拜获悉 川普同曼斯等团队内外人员的电话号码已经成为黑客针对 Verizon 电话系统渗透的目标，目前尚未清楚黑客是否能够存取短信，尤其是通过未加密管道发送的简讯。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报名人数高达325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引人关注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招录一人，竟然有16000人报名。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系统10月15号开通，这个礼拜四晚6点报名入口关闭。根据中共教育统计，截至礼拜四下午5点半，2025国考报名总人数达3258274人，比去年同期增长34万多人，再次刷新历史新高。291万9217人通过招录部门审核，攞到2025国考的入场券，预计平均竞争比系83.5:1。由职位报名情况看，有些职位竞争激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招录人员，已经有16702人报名，竞争比高达16702:1。该职位的专业要求方面，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都可以，最低本科学历，没有基层工作限制，亦没有户籍限制。
礼拜五，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和中共已经同意尽快就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关税的可能代替方案举行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即使目前双方仲存在重大分歧。欧盟将会在下个礼拜反补贴调查结束之后，开始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35.3% 的额外关税，加上现行的 10% 入口关税，总关税将最高达到 45%。 但欧盟并没有关闭双方继续沟通和谈判的大门。今个月较早时候，欧盟拒绝了中共的一项提议，内容是为了在欧洲销售的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设定最低价格30,000欧元。这个提议是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期间提出，如果双方不可以就这个提议达成一致，欧盟确定的额外关税将会在下个礼拜开始实施。路透社礼拜五报道说，双方正在讨论的关税代替方案是给中国车企作出最低价格承诺，或者投资欧洲。礼拜四，美国政府批准了澳大利亚矿商 Ionia 在内华达州的流纹岩锂锂矿项目。根据矿商的原则，该项目将大幅提高美国本土对可再生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锂矿产的供应，预计美国锂矿的产量可达原来的4倍。美国政府官员礼拜四在内华达州的雷诺表示，Ionia 公司的矿产将有助于加快生产一种用在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关键矿物，此举正值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行动支持关键矿物生产，以减少对华依赖的同时。内华达州锂矿项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包括一个化学处理设施，可以在现场进行锂处理，而不需要将它运去中国处理，然后运回美国。Ionia 公司表示，流纹岩岭矿石的建设工作应该出年开始动工。官员说，该矿计划在2028年开始生产，每年生产的锂应该是足以为大约37万部电动车提供电池。礼拜四，美国五角大楼罕见强烈反驳了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条讯息，该讯息错误地暗示美军已被授权在选举期间对美国公民使用武力。在网上传播这一则讯息的人士包括前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 肯尼迪该讯息话，拜登总统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推动通过了一项国防部指令，批准对抗议政府政策的美国人使用致命武力。联邦军队原则上不可以在美国本土参与执法，除非是自卫，否则军队对美国平民使用武力将触法。这个在地方民团法案中已概述。该信息中讨论到政策修订是国防部 5240.01 号指令。五角大楼发言人高夫话俾美联社知，该指令并冇批准军队对美国公民使用武力。该指令的公布亦同选举无关。高夫表示，五角大楼定期会更新指令，今次更新旨在将佢政策中关于使用武力的语言统一，是 5240.01 号指令，但佢只适用于喺国防情报人员。礼拜五，德国总理索尔茨在访问印度期间，呼吁欧盟重视与印度的贸易往来。他希望德国贸易进一步多样化，从而减少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当日，索尔茨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谈，以促进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索尔茨表示，我们必须避免单一依赖，特别是在战略重要的领域，例如关键原材料和特定技术方面。据美联社报道，双方在礼拜五签署了多项协议，包括机密资讯保护、劳动交流联合声明，以及绿色氢能技术和创新路线图，以加强在国防、资讯技术、清洁能源技能发展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索尔茨指出，德国是印度在欧盟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他决心扩大这些关系。他表示，德国正推动欧盟和印度尽快敲定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可能会在几个月而不是几年内发生。当日较早时候，莫迪宣布德国将印度技术劳工的签证由20000个增加到90000个。礼拜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激进分子达成外交解决，刻不容缓。布林肯在伦敦会见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今个星期较早时候，他结束了中东和平之旅。在闭幕会谈前，布林肯对记者表示，他和萨法迪在讨论加沙和黎巴嫩的局势。布林肯说，他在伦敦还会见了黎巴嫩总理米卡提。米卡提迫切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黎巴嫩战争，包括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该决议对于在利塔尼河和以黎边界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等内容作出规定，目的是将以色列军队拒之黎巴嫩之外，还呼吁真主党长期解除武装。最近几个月来，双方都违反了该决议。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任何冲突的外交解决都必须批准双方边界两侧的平民返回家园。礼拜四，他在多哈宣布，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在未来几日举行会议，再次寻求达成停火协议，结束加沙地带的冲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